耶稣跟门徒在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以后，他们在路上经过了安息日的事件，还记得门徒们在麦田掐麦穗的事件。后来又在会堂里，耶稣治好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到了加利利以后，耶稣跟门徒他们定居在加百农。马可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的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这么多的人，他们从犹太的南边，还有耶路撒冷、以图买，也就是以东，来到耶稣这里；有从东边约旦河的外面比利亚一带来到耶稣这里；有从北边，甚至于外邦的腓尼基、推罗、西顿那边的港口，也蜂拥的来跟从耶稣。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在以赛亚42章一节到四节的预言，那里记载说：“看哪，我的仆人，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也要仰望他的名。因为人太多了。”这些人迫不及待地来到耶稣面前，要摸耶稣，盼望从他身上可以得到能力，太过拥挤了。所以耶稣就吩咐门徒预备了一条小船，坐在船上对群众讲道。耶稣治好了许多的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了他，就害怕，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代表弥赛亚独有的权能。"耶稣严谨地警告乌鬼，告诉他们不要将他表明出来。那时，耶稣到山上去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主耶稣公开传道1年多以后，面对广大福音的需要，耶稣上了山，他整夜在天父面前祷告，就从跟随他的许多人中间，慎重地选了12个门徒。犹太人对12这个数字有一个完整的意义，正如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12个人是一个限定的人数。耶稣拣选了12门徒，就组成一个新的团体，他们被称作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门徒的意思就是学习的人。换句话讲，使徒就是奉主耶稣所差遣出去的人。马可福音3章13节也特别记载，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主耶稣有主权来呼召选人，主耶稣不看人的教育、外貌、背景等等，他乃是看人的内心。他选择那些愿意听他的、愿意回应顺服又愿意学习的人，这些人受到主的呼召，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他们虽然在当时看见有那么多敌对耶稣的，像法利赛人、国家的宗教领袖，逐渐的升高对主的敌意，可是他们毅然决然地来跟从耶稣。 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第一，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主耶稣要这些人跟在他的身边，努力的学习，跟从他。主耶稣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训练他们。门训是主耶稣的很大的事工。第二，他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使徒是奉主差遣出去的人，所以他们是做天国的大使，做主耶稣的大使，把主耶稣的信息传到各地需要的人，让人听见可以信服。第三，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主耶稣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医病赶鬼，彰显天国的能力，来完成主的托付。主耶稣从许多的门徒里面选了十二个人，选择这十二个门徒也是主耶稣广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都有记载。他们中间有很固执的渔夫，很可能有五位或者是七位，有令人讨厌的税吏，有革命的奋锐党人，还有默默无闻的小民。他拣选这些平凡的人去完成不平凡的使命。这些人他们都有个性上的缺点，但是耶稣拣选他们，改变他们，使用他们。当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使徒各有各的不同的背景，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凌晨，有的按常理来说还是死对头，就像税吏跟奋锐党的西门，可是他们竟然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受主的感动、感化、改变，舍弃自己同心传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7-28节说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这十二个使徒，首先彼得，彼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他是主耶稣三位核心的门徒之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都是加百农的渔夫。彼得这个人个性很直率，但是很冲动、善变、犹豫不决。主耶稣给他改名叫做基法，是亚兰文或者是希腊文叫彼得，意思就是磐石，象征他坚固有能力。犹太人的传统为人改名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主耶稣给这个人承诺会改变他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彼得一离开了基督就不能够成为磐石。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记载了彼得这个名字160次。彼得后来为主勇敢的殉道，在他生前也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下一位雅各，雅各跟他的弟弟约翰都是伯塞大人，伯塞大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渔产之家。耶稣给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雷代表庄严的、深厚的、重要的发生，雷也代表了热忱和力量。雅各他 原来是很有野心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后来改变，而且为神用他的生命发声。他在主后44年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在当时大希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一世手下殉道了，为神像雷一样发声。他的弟弟叫做约翰，约翰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约翰也是原来性情很急躁，但是到了晚年他改变了，变成爱的使徒。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然后启示录，就像雷一样为神发声。接下来安德烈，在12使徒里面，安德烈和菲利这两个名字是希腊文。那安德烈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男子气概，他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3次。他主要的特征，他非常热心领人归主，他把他的哥哥彼得带到主面前。菲利希腊文的名字意思就是爱马的人，他是伯赛大人，他也是耶稣早期选择的门徒，他把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带来归主。拿但业也叫做巴多罗买，巴多罗买是亚兰文，意思就是多罗买的儿子。拿但业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赏赐，他很正直，心中没有诡诈。后来教会传说他在印度传道殉道。马太又叫利未，当然他的职业是被人厌弃，不受欢迎，但是他撇弃了敛财致富的生活，跟随了耶稣，写了马太福音。
多马又称为迪图马，
意思就是双生子。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有一次跟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主同死吧。但是在主复活以后，他怀疑主的复活。传说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也在印度为主传道而殉道。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就是小雅各，他默默无闻，但是终身不改他的志向，传说后来被拒子拒死，为主殉道。达泰，达泰在马太和马可记他的名字叫达泰，在路加还有在使徒行传记载他是雅各的儿子犹大，所以我们相信达泰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传说他也在波斯殉道。西门，这位奋锐党的西门，他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强烈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这一个党派为了反抗罗马政权，他们要求国家独立，甚至于做刺客用暴力，竟然被主感动，为天国努力，后来奋勇致死。最后犹大，犹大是12个使徒里面唯一的南方人加略人，这个人很诡诈，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又贪心。当主耶稣拣选他，呼召他跟主耶稣朝夕相处，跟随耶稣，一个本来可以为主大用的人，但是不愿意改变，反而背叛主，最后羞愧自责，自己上吊而死，成为地狱之子。这12个使徒各有各不同的恩赐和潜力，他们被主的爱感动，跟随主彼此接纳，把福音传到整个世界，甚至于为主牺牲殉道。主耶稣拣选了12个使徒以后，就从山上下来，再一次被许多的人包围。在马太4章24到25节那里记载，当下有许多人从 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他的名声远播。主耶稣在这个时期，他大大的受到欢迎，他的事工非常的辽阔，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病症。主耶稣传道的策略有三个，首先他是讲道教导，就是把真理有系统的来解释告诉人。第二，他行神迹，是他权柄的表现，医治百姓的病症。第三，他的对话，他对人讲话是他爱的表现。在马太的五章到第七章，那你就记载，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从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也就是重要还有著名的耶稣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一节，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的意义就是学习的人，这些跟从他的人，也就是记载在马太四章二十五节，当下有许多的人，当这些人看见了耶稣的神迹，他们愿意来学习做耶稣的门徒，愿意来接受他做天国子民的人。所以耶稣在一个时候成熟了，他就上了山，在山上的一块平地，就向这些有心追求的群众，也就是这些准门徒，准就是准备的准，来解释怎么样可以进到天国的标准，还有做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与义行，这就是有名的登山宝训。一个国王他要立国的时候，一定有立国的宪章，主耶稣来是要建立天国，所以他有他的宪法。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借着他的言来彰显属天来的权柄，而且也教导人怎么样可以进到天国的条件和在天国里应该有的属灵生活。登山宝训它的目的主要就是布道性的，因为透过八福让人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到神国的资格或条件，它也包括教导性的。一个进入神国的门徒应当是受天国权柄管理的人，他们在生活方面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讲，一个重生的人，进到天国的人，他们的行为标准是跟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定的这些律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只注重外表的行为，不注重内心的出发点，但是耶稣指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的内心的意念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八福，在马太的五章三节到十二节，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福正确的翻译是快乐的，换句话讲，主耶稣讲到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被神赐福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在八福里面，首先是讲到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虚心哀痛是为了罪而懊悔，谦卑的接受主的教导，接受天国得成为神的子民。虚心原意就是说灵里面的破产，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 内心感到自己是毫无任何的能力，是那么的败坏，他破碎了，他愿意哀痛到神面前，接受神畏罪悔改，这样的人才是进到天国的条件。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这个字就表示容易受到神的感动，接受神的管理，这样的人听到神的话，不去应着景象，去接受神，就可以在神国有份。饥渴慕义的人就是追求天国的义，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到天国。那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着前面四点讲到人进到神的国，这样的人得到神的连续，他也能够同样的用神的连续去宽容别人。清心的人有福了，表示他是专一，愿意来专心追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让人可以得到平安，这才像神的儿子。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了天国的缘故，甘愿受到逼迫，忍受各样的痛苦，也不放弃天国，这样的人是不会失掉天国的。所以第五章三节到十二节八福就是进到天国子民的资格。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耶稣就讲到做天国子民的责任。那些肯接受八福的人，他们就要为他们的信仰来做见证。耶稣就比喻他们要做盐做光，换句话讲，一个人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的影响就像盐，就像光。盐是引起人口渴，让人饥渴慕义，而光的作用是照明，让人看见，为神发光，把人带到天国。所以这是做天国子民的责任，来做盐做光，带领人进入天国。那么天国子民他们应该有的生活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的五章十七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耶稣这里他用了六次说我告诉你们，然后提出一个真正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他反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曲解，他就指出律法首先耶稣来是成全律法。什么叫做成全？就是坚固律法，证实律法，完成律法。主耶稣来到这地上，用他的行动，用他的教导，来把律法所预表的，所期待的，都在他身上应验了。第二，耶稣宣告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成全就是应验。换句话讲，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去完成所有律法的性质。第三，耶稣对律法的看法，一个天国子民的行为，也就是他的义行，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强调外面的义，也就是礼仪、献祭、守节、施舍、祷告等等，包括他们守安息日，以为这种动作就可以让他得到神的悦纳，得到救恩。可是他们的内心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行为没有信心，有外表的义没有内心跟神的关系。但是耶稣说人和神之间要超过法利赛人外表的义。什么叫做义呢？义就是神和人中间的良好关系，义人也就是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行为标准。主耶稣要求听众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外表的行为要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接下来耶稣在马太五章的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 就指出一个做天国的异形。首先讲到仇恨，做一个天国的真正子民，他们的异形是要对付一个恨人的心。第二，奸淫，要对付一切不洁的心。第三，关于休妻，对婚姻要忠实，不可以随便的离婚。还有起誓，一个天国的子民不可以起不真的誓言，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还有报复，天国子民不要跟恶人作对。最后讲到不要恨人，一切不爱人的事情都要对付，这才是天国子民真正的义行。在天国子民对宗教的态度，在六章一到十八节，消极方面有六点，然后积极方面有四点。六点就是说六个不要，其中讲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们在施舍的时候假冒为善，祷告的时候假冒为善，进食的时候假冒为善。在钱财上面，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讲到衣食，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愁。讲到论断，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在积极方面，七章的七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讲了四个要，四个命令。第一，就是要祈求依靠神。第二，自己所要的也要给人，求人的好处。第三，论到永生，要进窄门。第四，论到假先知，要防备假先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来补充一下，耶稣说信徒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马太六章三十三节，信徒应该以神国为先，生活需用的神会负责，不要忧虑。一个属神的人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和这个字不是做连结词的用法，不是讲两件事，在希腊文的文法就是以下一节与下一个字解释上一个字的用法，所以这个和应该翻成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义。换句话讲，一个跟神有正确好的关系，义的关系，就是在神国里面。那主耶稣说神绝对不会吝惜他的恩典，我们需要的衣食住行，神都会赐给他的子民。我们也来解释一下有关假先知。在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还有在他日常的教导，常常要门徒防备假先知假师傅，因为他们是披了羊皮的狼，外表能够骗人，但是生命的本质却是败坏。耶稣说凭着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的生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人家就问，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又行许多异能吗？换句话讲，他们认为他们是做主的工，应该在天国有份。可是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原来这一段是应该从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七章十五节开始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些的人他们不是真的信徒，也不是真的门徒，他们奉主的名传道，他们只是一种口头语，他们行的神迹其实也是在鬼王的势力之下，让魔鬼的门徒来行使一些特别的异能。 但是这些鬼被赶出去以后又会回来的。主耶稣说，他们虽然口里称神为主，但是没有遵行他的旨意。这些人是假师父，是拒绝耶稣的人。他们虽然说是奉主名行各样的奇事，其实只是迷惑人、欺骗人的伎俩，这是假先知的行径。所以主耶稣说，到了末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就会验出他们是假的先知来。最后在七章的24节到29节，主耶稣临别的时候给群众一个邀请，呼应他们进到天国。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等等，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就指出，听而行的人和听而不行的人。换句话讲，一个愿意听见主的话，接受他，信靠他，这样的人就是把他们的生命建在磐石上，进到天国。所以主耶稣的话大有权柄，听众听到以后耳目皆新，因为跟他们以前听的都不一样。马太告诉我们8章1节，跟随他的人就越发增加了。登山宝训不是环绕着一个制度，登山宝训是环绕着主耶稣自己。登山宝训的价值就是你认清主的身份，你认清他的权柄，你接受他，他的生命能够改变你，成为一个新的人生。登山宝训强调的是两种群体，他们在信念上、在生活上、在伦理上是不同的。那么马太福音5章到7章记载了登山宝训，路加福音在6章20节49节那里记载耶稣的教训，称作平原宝训。这两篇的信息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记载了耶稣都是在加百农，但是这两篇信息也有一些的差异，他们在措辞上、在结构上。马太福音的篇幅比较长，马太表示耶稣在山上讲话，路加表示耶稣是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讲道，而且治病。那么对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就说耶稣不止一次宣讲类似的信息，马太和路加写作的也是有选择性的记载，所以是记载了两次不同的讲道。那么也有解释说是路加6章17节的平地很可能就是在山丘里面带有比较平坦的地方，跟马太福音记载的山可以协调，所以这些都做我们的参考。